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四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的是长兴中医诊所的长兴医师。长医师你好。
高杰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大家非常常见的慢性疲劳啊等等，那您特意强调了这些呢和我们日常的饮食啊其实密切相关。那今天呢想请您来针对女性朋友的现在一些常见的疾病啊，你比如说现在啊，对于一些原来说是中年妇女啊，过了四十岁啊等等的，现在有的都很年轻，三十几岁就会出现叫做子宫肌瘤，
嗯，
非常的常见在育龄妇女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一做检查发现有子宫肌瘤的时候就非常紧张，然后呢就会问我要不要做手术啊。那这个时候呢，西医呢就会讲没有，不到一定程度他不建议手术，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他给开一些药呢，就是好像是抑制雌性激素的分泌，然后呢能够制止它的增长，或者是降低一些出血量。那今天呢我就想替这些女性朋友问问您呢，在您治疗的过程当中，对这种常见的女性的子宫肌瘤在中医角度上怎么样去调理呢？
嗯，首先呢就说中医呢它并没有说子宫肌瘤这个名称哈。
那中医怎么讲？它有相应的症状的一些描述吗？
对，有的。那中医呢是认为说，就说过去呢它叫真假这么两个字哈。
真假哪两个字呢？
就是病症的症，然后一个是病字头加一个真假的假，去掉那个单立人旁，就是那个就是假期的假，没有立人的那个、那个东西哈。
叫做真假。
对。那这个东西呢，他认为是说肚子里头有结块哈，那所以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子宫肌瘤啊，或者是卵巢的囊肿啊，就是这一类的疾病呢就有比较多的关系，当然可能它良性的恶性的都包括在里面了。
长兴医师，我不是中医师，问一句笑话啊、
嗯、
那肚子里头长这个肿瘤啊，长这种肉瘤啊、
嗯、
男性会不会有呢？那是不是这个真假对女性和男性都叫真假呢？还是说这个专门去描述女性的一种病状呢？
这个问题比较专门的是描述在女性的上面、
所以即使过去没有这种超声波他看不到，但是他已经知道了在这种育龄妇女啊，这种女性的腹内腹腔之内或者是卵巢之内，它会发生子宫之内会有这种肿块。
对，因为它用触诊的方法还是可以摸、就是还可以摸到有异常的这个肿块的。
好，病名虽然不一样，但是症状已经点出来了。
是。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中医是说它怎么形成的呢？虽然西医说它和雌性激素的分泌有关系、通常它会讲当停经之后啊，这个肿瘤这个良性的肌瘤呢会慢慢的缩小、中医也是这样讲吗？
中医呢它是这么着来看的，就是说首先这个它为什么会形成，对吧？首先呢形成一块这个肉疙瘩吧，咱们就这么来讲、那一定是说一种实的症状，对吧？就是这个那就是积聚啊，这就是
有器质性的病变了，
它有些东西聚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会聚在这边呢？一定跟这个气血不通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说一开始呢是气的这个凝聚，所以呢往往呢这一类的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属于性情中人啊，这个比较容易
情绪上
比较容易变动比较大，甚至是有时候她尤其是这些比较忍着，他不愿意，就是说他有情绪的变化，但是他咬牙忍下来了哈、那这种呢他的这个气就积在这个身体里，
他并没有化开，他不吱声并不等于说他看开了，结果呢积郁于心中或者是腹中了。
对、所以呢时间一久呢他就从一个气聚呢就变成了一个血的一个凝聚啊，然后再变成了一个实体的一个肿块。
所以首先啊，我们女性朋友先提醒您，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呢，它是气血不通造成的一个淤积。那么更重要的呢，是由情绪引起的。那么如果现在已经被超声波检查说我有子宫肌瘤的话，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最近或者是一段时间情绪上非常的不稳定，愿意忧郁呀、生闷气呀，或者是悲悲切切啊，最起码从中医角度上这样去讲。那我们来验证一下，既然原因知道了情绪气血不通、那么在治疗的时候临床效果就会验证到底这个理论这个推理的根据是不是对啊。
是。其实呢在我诊所呢，就是今天早晨其实还有一个病人哈在给我报告一个好消息。那他呢 有就是去年呢，他告我，就是他来我诊所的时候呢，告我说有两个差不多一个三厘米大，一个四厘米大的这个
还 OK， 不是非常的大，
对，两个子宫肌瘤。
嗯，
那他呢就是希望说用针灸来调理。那我呢就当然就说给他用针灸呢，我也适当的配合一些刚刚就是之前我讲过的一些营养的一个辅助的。
那您就是要给他疏瘀化瘀咯。
对，所以呢那我主要就是针对这个肝，因为中医讲呢这个肝气会比较容易瘀滞嘛，所以妇科的问题呢就是都是在讲肝肾，对吧。
嗯，
所以呢我还记得我之前的讲，就是我们的谈话里头我曾经提过，就是说跟女性荷尔蒙有关的这些问题呢，在中医里头呢他认为说首先肝它会上颠顶，对不对？所以它从就是它上到颠顶的时候呢，它跟我们大脑的一些内分泌的一些东西就有关系了哈。
嗯，
那我们的肾呢是主骨生髓的，生骨髓的，所以它也跟脑有很大的联系。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我就是调整的时候就用来这个调这个肝和肾哈。
嗯哼，所以情绪不好呢就是怒伤肝，这是都大家都知道的啊。
嗯，
然后情绪不好会伤肝，但如果肝和肾有一些问题的话，反过来也会影响人的情绪，对不对？
是。
嗯，
对。所以呢就是在针灸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保持了这样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组方吧，就是在调肝和肾。那同时呢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说它是从气然后淤到血然后变成一个实体。
嗯，
所以呢活血化瘀呢这个思维呢就是也是从治疗里头一定要贯穿，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所以呢除了疏肝理气以外，那还有一些穴位呢是用来这个就是活血化瘀的。
嗯，
就这么着呢就治疗。那这个
你给他服用中药了吗？
这个病人他没有要中药，
只是用针灸。
只是用针灸，然后和一些营养的这个辅助。
嗯，
那他呢很有耐心啊。
嗯，
就是几乎每个星期都到我的诊所来报道。他来调的时候呢，他开始还问一问说啊，我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变小哈。
嗯，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治疗就是你要有耐心，然后呢到一定时候呢他应该是会有变化的。
嗯，那您这个呢是针灸吗？你没有用药就不知道，我们就不能是用药去怎么样去给他活血化瘀了。那您刚才讲到了用这种您经常提到的自己日常饮食当中的这个缺的营养素。嗯，那么在您诊疗的过程当中，它除了从中医理论上的这种肝肾呢需要调理啊，活血化瘀之外，它身体缺什么样的营养你觉得会造成女性的子宫肌瘤呢？或者是子宫肌瘤的这样的患者通常会缺乏什么样的营养素呢？
嗯，其实就是还是从我们这个肝和肾这边的角度来看哈。因为营养素呢就是说我直接用的我也不是说用这个所谓的维生素 A 呀 B 呀 C 呀之类的东西，对吧。
嗯，
那这个营养呢基本上还是跟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动物啊或者一些植物它提出来的跟调整某一个脏腑或者某一个器官的这个功能来做的。
嗯嗯，
所以呢子宫有肌瘤呢当然大家可能就想到说，那我直接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
对子宫
调整激素哈，直接对子宫来哈。
啊，
但实际上呢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嗯，
那我们来看说这个从这个子宫这边往上走，就是从这个内分泌啊，那当然这个是西医的这个讲法，但是从中医刚才我讲了肝和肾啊一路就向上哈。
嗯，
所以呢我们要考虑到说，那在上面真正来主管说内分泌系统的司令部在哪里？在脑。
脑垂体啊。
对，脑垂体和下丘脑，对不对。
嗯，
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用的这个营养素呢是跑到那边去了。
嘿，有意思。嗯，还不是针对肝和肾的营养素，直接针对脑球体的营养素，那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些这个垂体的一个提取的一个就是把它干燥然后提取出来的一些营养。
哦，
那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来讲其实还是在调肾，就是因为它 它组合这个营养素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只有这么一个东西，
嗯，
那它里面它也有一些比如说跟肝脏有关的东西啊，或者跟肾有关的东西啊，就是或者是一些绿色的蔬菜，比如说或者是比如说像荞麦啊，或者说这个参与这个肝脏解毒的这个苜蓿啊，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就是粉末吧。
嗯，
那这个样子呢，其实我们就来讲从清肝的作用哈，然后再到这个调节这个肾的作用，就是从肾到脑哈，我们这实际上是说一路都上去的。
嗯，那么这样的辅助啊，针灸，那通过中医的理论呢，再加上这种营养素的辅助，接下来花了多长时间？现在这个患者的效果如何？
其实呢，就是说从用营养素呢，大概用了3-4个月吧，
嗯，
但是针灸的话呢，针灸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啊。然后今天早上他跟我说呢，说我去医院做体检，
嗯，
然后这个technician 呢，他说在我肚子上拿 B 超转了半天，然后说没找着那个肿瘤在哪。然后
位置不对吧？通常
对
啊，位置不对看不到的。
所以他说看了半天，到处在看找不着，然后说这个 technician 就回到 computer 上去找去年的那个。image， 然后找到那个位置、
嗯，
然后再回来再找，还是没找到。
第二次
没找到，然后呢，他又回去再看一遍，第三次回来还是没找到。最后跟我这个客人讲了一句话，说去年做的那人大概是做错了，这个不可能发生的。
哦，太有意思了。那么反过来，我们也要核实一下。那这个病人虽然有一个3厘米到4厘米的子宫，两个子宫肌瘤，那么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腹胀啊，月经量增多呀、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他有月经量增多，
已经有了。
对，
嗯，
那而且呢，就是说他会，就是会觉经期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腰有时候坠坠的哈。其实呢，他来我这儿已经不是第一个肌瘤了，就是说他是第一次来我这边治疗，但是呢，他小腹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刀口哈。
好，
那他是在讲说那个是之前他长过一个子宫肌瘤
哦，
然后
做手术了，嗯，
然后他今天早上就跟我说，我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第一颗我就来找你了。
他第一颗做了手术之后，现在又长出
两
颗，等于说复发了。那这就是在做这种就是女性的啊子宫肌瘤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啊，常医师所给大家提供的真实的案例。那么这种疾病啊，现在是非常的普遍，尤其对一些女性朋友来讲。那么您是怎么去治疗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通过做手术经常会复发，大家也都能听到过，但您是否知道在中医的角度上去治疗，只用针灸配合营养素就有这样好的疗效呢？那么我们在广告之后啊，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现场呢向长兴医师请教。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四6点到7点的良医妙药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已经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现场邀请的是长兴中医师。如果您身体上有任何自己不清楚的症状，可以呢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长兴医师请教，请他来回答您。我们接一下三号赛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请讲。陈女士您已经在线了，请说您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听到陈女士的声音。好，陈女士请讲。哎，现在听到了，请讲。
OK， 是这样子，我有一个肌瘤已经10多年了。
嗯，
那因为是快到更年期，所以我妇产科医师就说不要去动它。
嗯，
然后现在呢好像有慢慢缩小的情况，还是应该有一个大概7-8公分那么大。
嗯，
那像这样的话需不需要处理呢？
好问题。
对，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从中医治疗的话呢，一般是说3-5厘米呢，就是一般就是大部分人会说3厘米以下哈，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治疗。那我看到的是5厘米左右的，我也有成功的例子哈。
嗯，
但是这个8厘米左右的呢，我觉得一个就是说您这个 岁数就是在更年期附近了哈，
嗯，
所以如果要是它不太包着您的话呢，它确实可以慢慢的萎缩，所以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从西医那个那边的话能不动刀最好哈，
嗯，
那中医这边呢，既然它已经在萎缩了，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暂时观察一下，不一定非得要马上去下手去动它。
那我也想问一下陈女士，嗯，就是说你自己虽然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利好的消息，嗯，但你自己身体有没有其他一些症状呢？
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头上胀胀的，但是因为我每一天都运动，所以我感觉情况还好，健康情况还好。
嗯，好，那我再问一下常森医师，嗯，像这种情况可以说观察对吧？
对。
那么反过来他也提到了马上就要进入更年期了，
嗯，
那么能不能和更年期配合在一起进行一个综合的调理，有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更年期本身它的就是说这个激素实际上身体是发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的哈，
嗯，
那这个时候有一些就说我们做一个调理让它更年期比较平稳的过渡，这个是非常好的。
好。
哎，那就说这个子宫肌瘤这个问题呢，就说在调理的过程之中啊，可以就是说顺道的来处理一下，但是可能不一定会把它作为一个 primary 的一个病因来处理了。
OK，好的，陈女士，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就可以再联系长兴医师，他诊所的电话是408-215-1683，215-1683。我在这儿呢，一边听常医师讲，我一边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假如啊，常兴医师家里我有一个先生，或者说我有个朋友就在我身边，那碰到陈女士这个情况，我一定会请他来给我调理。只不过呢，现在我们要特意的每周或者两周去找医生，有的时候会觉得麻烦了，对不对？
对。
哎，有的时候想一想啊，为什么过去说这个学医是大孝啊，现在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对这句话特别特别有深刻的理解。好的，玩笑归玩笑了，陈女士，那您就记住长青医师的电话，真的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话，可以找中医师呢保守的进行调理啊。还有一位线上的听众是 Cupertino 的肖女士，肖女士你好，请讲。
你好。这样子，就是子宫肌瘤，大概我记得也有看到有2年多了吧，那时候说是5公分。然后还有一个，我现在有点包着你的事，就是我的左耳朵好像有那种那个叫什么耳鸣现象，我就有时候会听到嗡嗡嗡的声音，特别是晚上。然后我右耳朵又没关系，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到冬天的时候，我容易就是出现那种突然的头眩吧，然后也不是刻意，就会突然一下，然后又没有了，然后就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很晕的，我也不知道是跟这些都有联系吗，还是怎么回事？
好，对自己的身体的症状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啊，非常好的病人。好，那请常青医师来回答一下，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
好，那个我听到好像3个问题哈，
对，
第一个就是说
子宫肌瘤5公分了，
大概有5公分了。
嗯，
那5公分的话呢，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临界点哈，那应该是不妨呢，先找中医来试一试，因为毕竟动手术的话呢，会对人体有比较大的一个，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哈，而且呢，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说，那个手术动在一般都是会在我们的就是小腹那个部位开哈，它其实是动到了我们的任脉哈，其实是这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脉被它给切开了，所以其实我认为是会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会慢慢出来的哈，所以就是这个部分能不动刀呢就尽量不去动刀哈，那中医的话呢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刚才我讲的疏肝理气啊，活血化瘀啊，这个都能帮您来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说有一点耳鸣哈，嗡嗡的声音，
晚上睡觉的时候。
对，那这个呢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嗡嗡的声音呢，比较低沉的声音，多半呢中医认为还是跟这个肝胆啊，这个气不顺有些关系，
和刚才的这个子宫肌瘤又联系到一起了，
对，有些关系，
肝肾肝胆的问题啊。
对，然后呢，至于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容易发生这个一过性的这个头晕呢，这个可能就是说当然我们讲晕的话呢，它的症状有很多，那很有可能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血循环不够好啊，就是一过性的这个供血不足哈，你就会觉得头很就是晕一下，然后之后又有缓解哈，那当然也可能呢，我们讲是肝阳上亢或者肝气郁滞的话呢，也可能会产生这个头晕，
还是跟肝有关系。
对，它就会有就是几种情况，那这后面这个 这个情况呢，可能我要见到您，我才能稍微的比较清楚的能了解一下。
嗯，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到他也问啊，就是我这几个现象，虽然看起来是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时期，但是呢，他从中医的这种推理和逻辑理论上来讲，全部指向了他的肝。
对，肝胆这个系统。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真的建议肖女士啊，不妨呢赶快去给自己调理一下。嗯，因为这些现象已经不是单一的一个现象存在了，
对不对
？
而且就说肌瘤很大的时候呢，中医有时候就是处理起来就是也是比较困难一些了哈。
嗯，
我曾经就是很多年以前哈，我曾经治过一个女生呢，她子宫肌瘤当时已经是有将近10公分了。就是他等于是一年之间从7公分长到10公分，
嗯，
然后找我来治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呢，就是用中药和针灸哈，嗯、那花了也是将近半年的时间，然后还是10公分，
嗯、
就是当然我可能抑制住它的生长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把它
减小下来
、啊，所以呢，后来这个。病人呢还是去做了手术，
嗯、哼，
那前几天我碰到他，他跟我说子宫肌瘤又回来了，
又生长了
、哎，对，
这个时候要赶快事先调
理了。对，所以就说，如果要是真的比较大了哈，你看到6和7这个时候呢，可能中医就是有时候是能治得好，有时候就真的是很困难了，所以那个时候要考虑就是尽快把它给拿掉。
嗯，好，那肖女士记住长兴医师的诊所电话408-215-1683 215-1683，那希望呢能够赶快调理，让自己的身体呢恢复到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状态。那通过这两个女士啊，其实你也讲到了，那通常呢她很多的最早的起因可能跟情绪有关系。
是，
那情绪呢可能听起来是一个心理层面的，但是中医师本身就要治疗心理层面的，所以长兴医师不妨在这里也给我们讲一下，讲到底女性啊怎么样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还有我们的这个情绪跟我们的日常的饮食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嗯，其实关系是很大的哈。这个情绪呢，怎么说呢，这个只要你生气，我们的这个肝呢马上哈，它就会就堵起来啊，淤积起来。所以呢，那我们平时吃东西的话呢，比如说柑橘类的这个食品呢，比如说一些柠檬啊，或者说橘子啊、橙子啊，那它们都有这个疏肝理气的作用。
橘子不是说上火的吗？
橘子是上火的，但是它有理气的作用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调气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陈皮啊，有时候会用到青皮。那青皮就是还青的时候哈，陈皮就是老了以后这个的橘子。所以呢，柑橘类的呢，它都可以有这个疏肝理气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柑橘，或者尤其是拿这个比较好的橘子皮啊，或者是柑橘的皮泡一泡水哈、啊
嗯，
这个能帮助我们就是把这个肝郁结的这个肝气哈、啊、给清理掉。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呢有两个穴位哈、啊，这个合谷和太冲啊，每次可能都会提到哈、啊
嗯。
那这个希望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多按一按，当你揉一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心里就不是那么郁闷了哈。
合谷是在虎口
这个位置，
太冲
是在脚上，也是相当于虎口那个位置，是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哈、
嗯。
那这个之外呢，就是再有一个散步哈，就是我觉得哈，其实这个快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既能锻炼又能改善情绪的一个运动哈、
嗯。
那中医不太主张说做非常非常剧烈的运动，去跑得很厉害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呢，当你快走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情绪啊什么都会就是通过这个渐走哈，就是全部都抒发出来，一些郁积在心里的一些气呢，也就通过一些走慢慢的就平息了
哈。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每天呢走路走差不多半个小时，可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
晚饭之后还是清晨？
嗯，我认为还是应该晚饭之后。
好，我也是女生啊。其实呢，这些道理呢，说起来大家似乎也都懂，不要生气啊，最后伤到自己。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做不到啊，忍不住。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心疼自己了，因为一旦身体有了病，最后遭罪的是自己，谁都代替不了。那么听到这个节目的男性朋友呢，男朋友也好，丈夫也好，请呢好好的呵护您的女朋友或者是太太啊，不要惹他们不开心。
其实不光是这个子宫肌瘤的问题了、
嗯、
其实包括乳腺的增生啊，甚至是乳癌啊，那其实我这些病人，我跟他们交流之后呢，我发现 这些疾病的开始都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所以中医这个对女生就是这个治疗呢，疏肝理气
是
一个
第一药物。
对，
啊，不管怎么讲呢，最终还得我们自己的女生啊，自己能够会保养自己，不能总去进到这种恶性循环啊。那实在不行就脱离一下这个环境，去坐个游轮吧，马上就有劳工节就来了，让自己给自己一个养自己的时间，偏向点女生说话啊。好的呢，我们再重复一下长兴医师诊所的电话。那如果呢，女性朋友希望这方面有一些个中医师帮助的话呢，你可以联系长兴医师，他的诊所电话是408-215-1683 215-1683。其实现在科学西方医学也都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的疾病70%以上是情绪引起的。那么如果在这方面调理好的话，能在自己的家庭啊人事啊人和人之间呢，能维持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气场的话，其实对大家都好哦。
没错，是。
所以我们这个女生啊，自己要控制自己情绪，其实女人也掌握着整个家庭的气氛。
没错。
加油，女生朋友。好，那还有一件事情要请长兴医师要提醒大家一下，时间可能不够了，因为现在已经立秋了嘛，天气逐渐开始凉了，然后早上我们看到天已经开始变短了。
是。
那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会发生一些季节性的变化，比如腹泻呀、厌食啊，能不能先给大家提个醒，要注意什么？
好，首先呢，就是说小孩子，就是说他厌食的话呢，多半呢，实际上也很有可能是一开始您给他吃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呢，就是要这个三分饥与寒哈，就是说首先呢，吃东西不要因为小孩觉得他越胖越壮越好哈，所以要适当稍微节制一下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他们厌食，就是你发现有症状以后呢，赶快领到这个中医这边来哈。那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啊，专门针对小孩子的这个脏腑的这个调理哈，其实效果还是很快很好的哈。那腹泻的话呢，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注意不要让小孩凉着，因为现在天气呢是慢慢变凉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大气的这个压力和沉降，这个精气是很重的，所以呢那它就应了这个肺和大肠嘛，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开始会出现这个肺和大肠这边的一些疾病了。所以呢我们的话也是要注意给小孩，就是天气的变化呢我们要注意保暖，然后吃东西呢稍微要仔细一点点。
在我过去的时候，我的妈妈啊，因为家里的老人对中医啊等等的都蛮有了解的，她经常就说小孩儿，尤其小孩不知道饥饱，大人呢要掐着点，就是你给他计算一下喂他。那我们看到现在在美国很多人呢都是给这孩子放到那儿随便吃，自己拿手抓拉的啊，就那么啪啦啪啦那么吃。那这种情况之下，孩子是不是也不知道饥饱呢？
是的，他因为这个孩子他其实他的这个神经系统发展的还不是特别好哈，所以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他没有节制，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想吃我就吃，一直吃到塞不下了。
而且我就看到这些孩子吃的自己就开始吐了，吃太多了。
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智慧就很好啊，这句话就是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少穿一点，然后呢少吃一点，
对，
然后呢也老人也讲过，有骨头不愁肉，不用着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的年轻父母可能不太懂得的了。那么这个道理对大人是不是也实用呢？
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来看现在大人呢，我们这个糖尿病啊，或者说这个就是新陈代谢方面的这些疾病呢，发生的这个发病率都非常的高哈。那其实来讲就是说，也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吃的太多了，那其实每顿饭我们少吃几口哈，相对来说可能就可以有一个很安稳的晚上的一个睡眠呀，然后有一个这个不是那么高的这个血糖的指标啊。所以呢还是希望我们这个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啊，都注意一下饮食，都要节制一下。对，顺便呢再提一下哈，就是说其实九月就是这个月底呢，好像我还会有一个这关于这个就是如何清理身体的一个讲座哈。说所以那个下次的话呢，跟高杰做节目的话呢，我会比较详细的谈一下这个我们怎么来清洁我们自己的身体。
其实现在排毒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但是怎么排才是最正确，还有呢怎么补才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那这方面长兴医师有他自己一套检测的方法，让你们比较能够有心安啊，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补怎么去排。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提前报名，因为大家 的场地呢比较有限，报名的电话是408-215-1683 408-215-1683。非常谢谢张新医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消息，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